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小贝，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热门话题犹太人呢、上回终于讨论到问题中心了啊，往下走得先复习一下。
嗯，
我们在翻的这个犹太人的智慧宝典塔木德、或者是托勒木到底是什么东西、小贝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
就是说他们这些拉比啊，这些为了要建立他们的这个口述历史、对不对、所以在把这个摩西五经或者他们原先旧约的一些东西一些经典的、可能当时的印刷术也没有那么风行了、所以他口述的时候又要加入一些每一批加入自己的意见，所以越说越多越说越多，然后把一些故事又在发展又推论，又在就慢慢变成重心，反正并不是学习这个摩西五经，就变成重心在学习他们讲过的这些话，不是吗？
你这样打考卷的话只能打60分，因为
只有60分，
你就是理所当然的一些的想法。像这样的历史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有一点圣经背景的人就晓得了，这个、当初啊，主耶稣自己还有这个像使徒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四处传道，传这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消息的时候，是谁跟他们唱反调？谁跟他们作对？
那就是些法利赛人呢、
对，最重要就是些法利赛人，不是罗马人，也不是老百姓。其实老百姓很喜欢他们，大批的人跟着耶稣，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但是最后谁嫉妒，谁要把主耶稣用小贝的话讲说干掉？那就是
原先大家所敬仰的这些拉比啊，
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为什么有祸呢？你们把这个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用祖先的遗传就废了神的诫命，这是很重的话啊，因此拜我也是枉然。然后他就讲了，他是法利赛人，我们所说的法利赛人欺祸，对不对？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那个骂的淋漓尽致，很会骂人。所以我就是看过那个马太福音23章，发现耶稣骂人的功力实在是很高啊！好好学。
那我们上次节目的最后已经帮大家下了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在这边热卖在翻译的这个塔木德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去看犹太人自己讲，那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记下来。
就是
自己讲的。你所说的智慧讲了半天就是被主耶稣骂的那个东西。
这些就是耶稣在骂的，这个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就装满了西洋骨头，死人的骨头。我是听到这句话骂，原来说原来台语骂人的话是跟耶稣学的啊，你记得西洋骨头、
台湾的长老会啊，所以很早的基督教的背景啊，当然了。因此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当年法利赛人的教训啊，借尸还魂。如果主耶稣今天来，他仍然是用一样严厉的口吻审判的内容来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不过呢，我们读圣经了，我们晓得那时候还有撒都该人，撒都该人跟着圣殿被毁一起，以后这个撒都该人就不见了。
撒都该人感觉上是政治上面蛮有势力，但是学问上好像略逊法利赛人一截啊。
这个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因为再讲出去又扯得太远，大家又忘记了。那撒都该人基本上就是说保皇党的，因为他们有政治势力。那就是工会的人是撒都该人，就工会是什么咱们以后再说。还有呢、还有就小贝那时候讲的，拿一把弯刀去杀人，这种是革命党啊。那撒都该人对。撒都该人是在圣殿里面是有势力的，因为他们向罗马帝国靠近，他们奉承
权的人。
对，法利赛人呢，就是说 法利赛也有一个分离的意思，他们是政教分离，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他们是社会上很有轻望轻欲的人。
对，法利赛人的主要行动范围是在比较乡村还有这个老百姓，他们是教法师嘛，
嗯，
你看主要
很受人尊敬，
指责的主要是指责你们在教导人，实际上你们自己一个指头不动，你们自己有天国的知识，你们站在天国的门口自己不进去，反而进去的人反而把他们挡住了。那一些人的教训，那一些处处与基督为敌，处处与福音针锋相对的法利赛人的教训，到了罗马帝国，尤其到了这个黑准皇帝啊，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已经被灭了，分锐党他们后来这个革命又不成功，所以罗马帝国是开始大批的压迫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的拉比呢拿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法利赛的教士啊，一些我们法利赛人的教训给他写下来，
永乐大典就对了，大家合起来哈、
哎。在主耶稣的时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有所谓人的遗传，对不对？
嗯
啊，保罗也讲他们是为祖宗的遗传热心。而且那个遗传还不止一个门派，所以他才说自己是在加玛列门派，是最严谨的加玛列门派，那就表示还有别的门派、
啊、对呀、啊，对不对？保罗是名门正派、
哎、本来一直到目前为止通通都是口传的，
嗯
啊，这个口传的呢很像往后不久的这个伊斯兰啊，你也可以说呢伊斯兰教这一套呢是从犹太人学来的，你以为它就是古兰经，其实不是啊，伊斯兰教他们有一大堆的所谓的圣训，里面就是什么胡七八糟的东西一大堆在里头、嗯、这些法利赛人的教训他们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呢，他们也发明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Oral Torah， 就是口传的摩西五经、嗯、口传的，
所以这个也是
律法书
就对了，但是它是不是写下来，是口传的就
对
了，对，
但这个所谓的口传呢，你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你从来没有出现过，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但那个时候的说法呢基本上没记下来，为什么不记下来呢？首先各门各派各有各的讲法，
嗯
啊，第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术，不像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录音，所以你什么东西记下来是很花钱的、嗯、而且你记下来总要有个原本呢、啊、对不对、嗯、
对对对，
哎，你看他们这个文字的这个摩西五经的原本，那真的是抄错一个字从头再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嗯，非常的贵，然而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叫做口传的律法，连新约里面都没听过这件事，没有这个名字，这是后来发明出来的。而且第三个好处呢，口传的是你可以改嘛，随便你怎么讲嘛，
嗯
嗯。但是这时候他们看情况不对，尤其到了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啊宣称信主了，这个他死后不久呢，罗马帝国要求大家都改信这个他们的天主教和统一教，犹太人他们就更在很窘迫之中了。但是那以前你看主耶稣传道也好，彼得传道也好，保罗也传道也好，他们一定从旧约圣经开始讲，就是只有写下来的这个 Torah 摩西五经，没有别的东西，所以犹太人一听到这个东西呢讲不过，对不对？有就有很多人信，他每次到会堂里面去讲，像保罗也这样，主耶稣也这样，一讲就有人来听，听了他们就心里面明白就信了，所以好多的犹太人就真的变成基督徒。但是这个时候
听一听哦，就明白了，
明白了嘛？因为你只要是明白圣经的人，你对着旧约看，你很快就能够明白，这主耶稣真的是他所预言的弥赛亚，各种东西都在应验里面。嗯、那这时候法利赛人他们想怎么办呢？这些法利赛人怎么办呢？就像在主耶稣还在的时候、嗯，再这样下去呢，百姓都跟着他们去了，我们是枉费功夫。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嗯、这个办法就是把所有法利赛教师的这些想法啊。想法
经典化，
对，经典化，而且它这个经典化还有一个特色，
嗯，
是用文言文写的。我们常常以为文言文只有中国人才有，不，
他们的文言文，
哎，他们的文言文那时候是用的古的亚兰文，还有古底的希伯来文。
亚兰文，
所谓亚兰文就是在波斯的时候在流行的世界语言。嗯、到了亚历山大征服地中海沿岸，这个变成希腊世界，那时候希腊文。所以你看。主耶稣他那个时候他在十字架上喊，他也用亚兰文喊，那个是当时通用的语言，对，那个通用的语言。那他们又编造一些故事，比如说摩西那时候不是立了70个长老吗？
哦，对，有这一回事。哎，出埃及记的时候，
对对，这神叫他们70个长老能够上到山脚底下，
嗯
啊，在那边又吃又喝呢，观看神。
嗯，
那这个口传的摩西五经怎么讲呢？ 就是说从开头啊，除了摩西之外呢，就还有一些人呢是神特别选出来，那把一些摩西五经上面没讲清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律法怎么实行啊，这个要杀牛杀羊的时候到底怎么杀啊，啊穿衣服怎么穿啊，洗澡怎么洗澡，
衍生哦，衍生出来
这些人呢，这些人呢就是那七十个长老，这七十个长老就是我们这些法利赛教师的前身，这一直传下来。那其实这件事情完全是胡扯，因为你读遍了旧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东西在里边，这是他们后来自己发明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东西。这个基础当然也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开头所讲的法利赛人第一个祸，你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但这么一来呢，就把百姓，第一他把百姓唬住了，第二呢，就像主耶稣讲，他们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地位，让百姓从小就学习这些东西，学习这个托勒木、
那也的确，他们学着学着也都个个都好厉害啊。
是啊，但是你说我们中文很好，那是跟三字经的智慧有关系吗？
哦，
你明白这东西吗？
也不会啊，那狗不教性来牵这句话我就很喜欢了。
狗
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呢、啊。
他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圈住了，而且他这个塔木德啊，第一部分是他们这个口传的摩西五经，第二部分就是当时法利赛人把他们的解释写在那里。这样说也不对啊，因为这个 Mishnah 就是古希伯来文亚兰文写下来的所谓口传的摩西五经啊，就写了好几代人啊，据说有加起来零零总总大概有120个拉比去记载从前的这些事情，他们的这个老乡底，而那件事情是被一个叫做 Judah the Prince 的一个拉比，所谓犹大王子总编在一起，这东西成书就已经到了第三世纪了，而从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第六世纪呢，又加上了许多法利赛人对这个 Mishnah 的解释，这个东西也有一个名字叫做Gemara 或者是 Gemara G-E-M-A-R-A。 所以刚才为什么说呢，后来的伊斯兰就是学他们，因为这时候离伊斯兰兴起已经很接近了，然后在这个外面绕着圈子，这些东西摆在一页的最中间，绕着圈子呢就是后来历世历代一直到现在这个东西还在增加，历世历代所有的法利赛人的教师的注解
还可以再一直加上去。
对啊，中文还有一些的这个串珠，所以就像中国我们《论语》四书开头的时候最古的古文在里面，古文有注，注有书印好了，还有没批，是不是？
对，
那时候他们跟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嗯，
那你想想看，这么浩瀚的东西，这么难解的东西，自然呢、的解释的权威啊，以及里面到底说了一些什么啊，就被一些老学究霸占了嘛，这也就是直到今天啊，以色列家还有的这个 Rabbinic Talmudic Tradition 拉比传统、塔木德传统，这些人势力很大的，就像从前撒都该人在公会里边一样，他们下的决定绝对左右政治方向，与伊斯兰真的是很像的，伊斯兰也是一样，他们有一些中心的学者，是最权威的学者来解释他们的古兰经啊，他们的圣训。但是这些以色列人整天研究的啊，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其实不是摩西五经，不是圣经的本文，而是以这一些的东西取代了圣经的地位。他们甚至明明白白的讲了，你要是去读旧约圣经呢，是怎么说，是有功德呢，是没有效果，而真正有效的就是读这个 Mishnah Talmud， 因为这些就是好像见到神一样，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但你和咱们古中国比一比呢，负责编辑的这个犹太的拉比，他们叫他王子啊，那他就和孔老夫子很不一样。这是你说犹太人有智慧，那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智慧
哦，
而且很有心机，你可以这样讲了。你看孔老夫子据说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这是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啊。
嗯，他的山师书定礼乐治春秋，是不是？
对啊，
啊，那他这是他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他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你说孔老夫子啊，最大危害，那就是什么？他那句话什么"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嘿，不是，他对中国，
是，
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历史最大的危害就是说"删诗书，定礼乐，治春秋"
啊，这个也是他最大的危害。
这当然了，他改了东西了嘛。假如这他真的是这样做的话。对不对？我们是认为说，
他定一个标准，人家这多以后学起比较方便，对不对？也不会偏差，多好。
就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以他一人的看见，他要去定一个标准，
他
认为
他就是那个时代的灯塔跟标杆嘛。
好了，
对不对？我五百年圣王出就是啊，孔老夫子啊，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犹太人真正有智慧的、这个被称为王子的这个人呢？他把所有的不一样的意见通通写在一起，自己不加以注解，他就全部摆在那个地方。
哎呦，那他这样阴险呐、对不对？啊，反正我只是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编在一起，我没有去增减什么东西。你们后世你们自己去判断哪个有价值就对了。
所以啊，这下子犹太人可有的忙啊。他们是说，你知道犹太人最喜欢干什么？尤其犹太男人，他们真的是这样子。哎，你要是有认识犹太人的好朋友，他真的有这个特色的，他们就是喜欢争辩，喜欢辩，
我、很喜欢辩，
我讲了不停的，
我讲了不停，
你晓不晓我们现在常常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说七十士一本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找了七十个人来啊，对不对？然后把他们好好的把这个啊，这个七十士一本应该是新约圣经吧。还是旧约圣经、
所以小贝，我们说需要做这一类的节目，连小贝这样财富五居，对
不
对？
因为小贝现在想睡，
你帮个忙好不好？
他被招聚到这个亚历山大城那个地方，
不错，
哎呦，他们好好的，把这些当时是最值得大家信任的学者啊，他让他们来做这个归纳啊。定出这个圣经里面新旧约到底总共有几本书、
不是啦不是啦，你这个乱来，这个韩剧一样。
这个韩剧。
不错，是有七十个人，这七十个人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所谓的译本是从什么翻译到什么，是翻译什么东西呢？就是翻译我们现在的旧约圣经。旧约圣经那个时候是只有希伯来文，没有希腊文。
只有他们自己看得懂，
但是呢，这个亚历山大，你知道亚历山大是谁的学生知道吗？
亚历山大啊，他是谁的学生？亚历山大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苏格拉底已经死掉了，
就这名字蛮配的嘛，四个字哎。苏格拉底，就我这样讲，像不像我们唐大牧师苏格拉底？
像
苏格拉底的学生，
亚历山大的私塾老师就是亚里斯多德。
亚里那也算差不多，亚里斯多德是苏格拉底的徒孙嘛？
你怎么不说两个都姓亚呢？亚里斯多德亲自教亚历山大教了两年。据说是这样了。苏格拉底他那个时候不兼容于希腊的主流社会嘛。所以那最后
听说他老婆很凶嘛，
对
他当然混不下去，对。
最后人家逼他吃毒药死掉了嘛。可是他还是
是谁逼他？他老婆逼他吃吗？
不是，他老婆哪里会逼他毒？老婆就给你下毒药，真的吗？你就小心一点，你不要作恶太深。但是柏拉图把他这个学派建立起来了。那柏拉图死的时候呢，他最得意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认为说，我会得到他的衣钵，我会成为这个主持人。
对，
结果没想到，柏拉图把他这个书传给他的一个亲戚还是什么？
啊，柏拉图没有传给亚里士多德。
没有，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气之下就走了嘛。
哦，是哦，原来还有这一段，
你不清
楚，所以他是背叛师门就对了。
对他背叛师门，然后亚历山大那个时候还是年轻，亚历山大的爸爸。他是马其顿的这军事天才啊，这父子两个人都是非常会打的。
他是不是叫亚历山小这样？
哎，他叫腓力，哎，对，他是腓力普，所以我们圣经的这个腓力比书，就是为什么是防城，就是亚历山大的爸爸腓力比。 他跟波斯人打仗，对，他跟波斯人打仗，在那边建的防城，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哎，因为他打胜了波斯人嘛。对，
哎呦，原来是这样子的渊源、
嗯、啊！这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
哦。那亚历山大他师承亚里斯多德，然后呢又怎么样呢？
亚历山大的爸爸，他就把亚里斯多德收来，就叫他教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嗯、亚历斯多德，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都倾囊相授。那亚历山大对于他自己所学习的这一切希腊的东西，嗯、他是非常的很自豪。所以亚历山大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为什么要去征服这个地中海所有的世界？
他要把他所学的贡献给全球的人类、啊、
他认为把希腊文化传播到这其他的四方的，通通赶不上我们希腊文明的这个国家是一件好事情、
嗯、对，
所以他是要推行希腊文化的，
对，
他是一带着这样的情怀，对不对？
带着这个使命向前走。
对对对，就像我们小贝现在来做节目，也是带着非常高的这个历史的使命，但是一直没有向听众朋友说明。那亚历山大突然一死，他手下四个将军、嗯，对吧？那管埃及这个将军呢，他也是特别喜欢希腊文化，他对于亚里士多德啊、亚历山大这些的情怀啊，他是念念不忘。
缅怀他们，
对对对，所以他在亚历山大港建立一个最完备的图书馆，
对对对，据说当时算是人文最荟萃的地方。
那个因为船开过这边呢，他们都要去看你船上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啊文献呐、啊，啊，那有的话他把你留下来干什么呢？翻译成希腊文，存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
哦呦，最大的图书馆，
那就希腊人、罗马人他们就喜欢古老的东西。那听说这个犹太人呢有很古老的经典，
哦，哎，找他们来翻，
叫他们说，你把你们的旧约圣经啊，这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律法书啊，
嗯，
全部给我翻成希腊文，然后派70个人过来翻，啊，并且据说是把他们关在一个岛上嘛，还是每个人都隔开，然后据说是这样啊，希腊人也是这么讲，犹太人也是这样讲，70个人翻出来居然都一模一样。
哦、真的、啊哎、
这个叫做七十是一本，就是说
那这就是一个神机啊、
哎、就是说、哎、从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所以
哦，他不是说啊一号跟二号你去翻那个啊这个创世纪，然后谁的就
不是
哦，都同时让他们做，然后看看他们之间的出入如何，这样子。
对，小贝，所以小贝你是半个犹太人，这个当时犹太人就称他们为神机。
哎呦，
但是我们会讲这个，因为前面呢这其实要跟你讲个笑话，就是说前面的我们讲过，那个称为王子的，这是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他把那些法利赛人的教训，所谓口传的律法书，全部写下来的时候，他不带结论的，
嗯，
不一样的意见通通都写在里面。这就养成后来犹太人都喜欢在一起辩论啊，永远争执不完的事情。
哦，
他们这些口传的，哎、对对，比如说你洗手怎么洗，
通通都 正反面都写下来，
你洗手该怎么洗，穿衣服该怎么穿，各种的说法，
各种各样的说法。
哎，他们现在美其名说这个就是好像，美国的
很有智慧。
哎，美国的宪法也有很多的案例，你必须要有这些案例来解释宪法。
嗯，
啊，你有这个文字写下来的摩西五经，你必须要有这种案例。嗯、其实他们这只是给自己讲好话，不，真的不是这样的意思了。但是总之，就养成这个犹太人喜欢在一起彼此争论，两个人永远争论不完，因为他们一辈子就是搞这个东西。嗯，这当然对他们思想有很大的训练，但是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故事，七十个人都翻译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小贝就、嗯、连小贝一听就说：“哦，这是一个神迹啊！”
就难道他们是作弊吗？
啊、不是不是，后来就一个犹太拉比就讲了，他说：“这个有什么好神迹的、
嗯、啊？这样还不是神迹哦？
你把70个拉比、70个法利赛、嗯、通通关在一个屋子里面，他们要才能够翻出来一本一模一样，那才叫神迹。”
那
听懂没有？
这个蛮传神的，对对对对对，
讲到
反而在一起还没有办法妥协。
对，但是这些口传的律法书，从开头就是被主耶稣、被保罗所定罪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训，通通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这个东西呢，他们是特别喜欢拿出来跟耶稣辩的。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自己站在天国的门口不进去，要进来的你也把它挡住。用什么东西把现在的犹太人挡在天国外面？那就是这73大册 2700多页的塔木德，法利赛人的教导，假冒伪善的智慧书。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